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星期六3月13号表示，他正在亚洲旅行，来到增进与美国盟国的军事合作，巩固针对中国的可信性威胁。奥斯丁任防长首次外访途经夏威夷，这里是美国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指挥部所在地。他在途中对记者说，这个完全是联盟和伙伴关系，这次访问包括了与东京、新德里和首尔的主要盟友举行会晤。奥斯丁补充说，这个亦都关乎增强能力。他回忆说，尽管美国专注于在中东地区打击哈德的斗争，但是中国正在高速推进他的军队现代化。他说，我们的竞争优势已经被侵蚀，但我们仍然保持优势，我们将会继续扩大这个优势。奥斯丁说，我们的目标是要确保有能力和行动计划能够对中国或任何想同美国抗衡者形成可信性的威胁。星期五3月12号，中国在国际疫苗竞逐中又添新招，想称要从香港进入内地的外国人，如果打了中国生产的疫苗，申请中国签证就可以少交文件。这个消息源于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专员公署星期五所发布的一则新的签证通知。该通知称，将会从3月15号开始，中国外交部在香港的这个办事机构将会为接种中国生产疫苗的外国签证申请人提供新的便利。前往中国大陆从事各项领域工作或生产的外国人及其家庭成员，只需要提供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所需的文件。在中国外交部发布这个消息之前，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刚发布联合声明，称四方会谈，各个国家将会为更多国家提供疫苗。缅甸几个城市再度爆发示威抗议，至少11名示威民众被安全部队开枪打死。有报道说，安全部队星期六3月13号在缅甸几个城市向抗议人群发射实弹，至少11个人被击毙。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援引一名急救医护人员提供的消息，说有8个人在曼德拉被安全部队开枪打死。缅甸国内传媒报道说，一名抗议民众在中部的卑茂镇被打死，2个人在仰光被击毙。卑茂镇一名抗议者对路透社说，安全部队最初阻止救护车救治伤者，后来才允许。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名抗议者要求匿名。这名抗议者说，其中一名重伤者后来不治身亡。缅甸平衡民即政府代理负责人曼温海星期六保证发动革命，推翻军政府。缅甸军事政变以来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的曼温海星期六首次在面书上向公众宣布，说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联邦民主政体。阿富汗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2个人死亡，70多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星期六3月13号说，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发动了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一次路边炸弹袭击和几次的反政府武装袭击，导致至少22个人死亡，包括安全部队人员和平民。襲擊並造成70多人受傷，大多數都是平民。發言人說，汽車炸彈的攻擊目標是靠近伊朗邊境的克拉特省的一個警察基地，爆炸炸毀了附近居民區至少14棟房屋。當地官員說，爆炸導致大約60個人受傷，包括20名婦女和12名的兒童。當地醫院表示有5個人傷勢嚴重。塔利班發言人說，該組織和這宗的炸彈攻擊無關，但阿富汗總統加尼表示，塔利班反政府武装继续对我们的人民发动非法战争和暴力攻击，再次显示他们无意寻求和平解决这一场冲突。联合国官员对9名菲律宾活动人士这个星期较早时候遭到肆意杀害表示谴责，他们认为这个似乎是警察和军队发动的协调行动。这个不是菲律宾首次发生这一类的杀害行动。去年12月30号9名图曼多克族土著权益活动人士在菲律賓班乃島的類似聯合行動中被打死。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說，這次最新的警察和軍方的聯合行動導致8名男子和1名女子死亡。發言人沙姆達薩尼說，警方獲得搜查證，他們稱 是在執行政府針對菲律賓共產黨武裝派別的新人民軍發動的打擊行動。沙姆達薩尼說，安全部隊深夜進入這些活動人士的屋企，開槍打死他們。沙姆達薩尼說，警察和軍隊在行動中使用致命武力而幾乎不受到懲罰，令人震驚。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件律政司复核首日，黄碧云准保释，伍建伟继续还押。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35+立法会初选被警方国安处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47名被告申请保释聆讯持续4日4夜，法官批准其中15人以极严苛条件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复核，要求继续还押其中11人。律政司复核保释聆讯星期四开始，首先处理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以及元朗区议员伍建伟的保释复核。法官批准黄碧云保释，但拒绝伍建伟的保释申请，需要继续还押到去5月31日再提堂。由于颠覆罪可以判监禁3-10年，伍建伟被法官拒绝保释后高呼10年后再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各被告上个星期日，即是2月28日，被警方国安处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个星期一，即是3月1日，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一次检控和提堂，被称为香港228事件。控方开案的时候提出有400项数码资料要做验证，并且需要调查当中大量的财务往来，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申请将案件押后3个月至到5月31日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各被告代表律师反对控方未完成调查就要求将所有被告还押3个月，不符合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对各被告不公平，提出保释申请。47名被告保释申请陈词历时4日4夜，经过接近40个钟头的马拉松式聆讯之后，负责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上个星期四，即是3月4日晚宣布保释裁决，批准其中15名被告以极严苛的条件保释外出，是香港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亦都是苏慧德首次批准国安法被告在法庭获得保释。律政司不服法官的保释裁决，即时提出复核，要求继续还押15人。不过事隔1日，上个星期五，即是3月5日，律政司撤销复核其中4名被告，包括东区区议员杨雪莹、大律师刘伟聪、社工吕志恒同埋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佢哋当晚获准保释。律政司复核11名民主派被告保释聆讯，星期四，即是3月11日朝头早开始，由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负责，首先处理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同埋元朗区议员伍建伟的保释复核。2名被告的屋企人、朋友和声援他们的市民一早就到法院门外排队轮候旁听，大批警员在场戒备。18岁的大专学生周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到法庭旁听支持伍建伟，他觉得国安法的案件很不公平，未审先囚。他又认为律政司上个星期五突然放弃其中4名被告的保释复核，是想吓怕其他被告和市民。
好像特登摆几个出来保释到，其他就继续还押，咁样即系想。即是令到大眾驚咁樣。
周同學表示，國安法實施超過8個月以嚟，香港的言論和表達自由空間被大幅收窄，他坦言抗爭的熱度有所退卻，不過他不會因為國安法而驚。
現在越來越少機會給你發聲，但是 唔會因為咁樣而驚。
針對黃碧雲的保釋覆核，法官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拒絕律政司的覆核申請，維持總裁判官蘇慧德的裁決，批准黃碧雲保釋。黃碧雲的保釋條件包括人事和現金擔保各$100,000，即大約$13,000，不可以直接或者間接組織、安排、參與或者協調任何級別的選舉，不可以在傳統實體、電子媒體、任何公眾平台作出發放或者轉載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或者香港法例當中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罪行的言論，或者不可以任何方式聯絡任何外國官員、議員，每晚12:00至朝頭早7:00宵禁，不准離開香港，交出所有旅行證件和一本已經過期的 BNO， 每個星期四到警署報到，居於報稱地址。法官批准黃碧雲保釋之後，處理現年25歲的伍健偉保釋覆核。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決定批准律政司覆核，推翻總裁判官蘇慧德的決定，伍健偉需要繼續還押至5月31日再提訊。由於顛覆罪可以被判監禁3至10年，伍健偉被法官拒絕保釋之後，向法庭內旁聽的支持者高呼各位撐住，10年後再見，伍健偉又帶頭高呼所屬地區組織天水連線的口號。另一名天水連線成員元朗區議員林俊在判決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連日來都有到法庭旁聽，希望支持伍健偉。林俊又表示伍健偉一直很堅強地撐下去，他亦都呼籲香港人繼續撐下去，繼續關注其他抗爭者的案件，不要放棄。
臨尾知道了結果之後，他呼籲香港人不要繼續撐下去。係啊，佢同香港人特別講咗幾樣嘢，我都希望照樣講翻俾大家聽，就係佢希望大家10年後再見，即係意味住佢就算可能面對緊10年嘅監禁、刑期，佢都希望之後可以繼續見到香港人繼續行翻出嚟。另外，即係頭先喺庭上佢嗌咗我哋自己句口號：願遂我命，捍衛我城，全民自救，打破宿命。我諗呢句嘢就正正代表住我哋依年半裏面走過嘅路啦，咁好多感受都唔知點樣去講，但係係啦，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嚟緊嘅所有嘅案件，無論係而家講緊47人嘅案件，定係其他手足嘅案件，希望唔好令到每一個手足會被遺忘，咁繼續關注大家。
對於黃碧雲獲得保釋，但是伍健偉要繼續還押，林俊表示不評論哪個人可以保釋，哪個人不可以，他認為案件純粹是政治審判，背後可能有政治操作。
我們不會去評論哪個應該保釋，哪個不應該保釋，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完全是一件很純粹的一件政治事件，就是由初頭為何給人15個其他人不可以，點解再早期點解有幾個係唔檢控？其實我哋所有香港人都係不明所以，咁所以我哋唔會去嘗試去猜測究竟點解佢哋有咁嘅行徑啦。咁我諗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而家受緊政治審判嘅民主派嘅人士都係無辜。我希望歷史會還佢一個公義啦。
黄碧云星期四下午接近5:00办妥保释手续之后离开高等法院，他对在场等候的记者表示，上个星期日即是2月28日被警方正式起诉之后，就在油麻地警署通宵扣留，上个星期一上法庭提堂之后，连续10晚都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他坦言头几日出入法院和收押所感觉最辛苦和心情忐忑，因为要面对通宵达旦的疲劳审讯，不过搭囚车出入法庭的时候，看到很多市民排队旁听声援，又在囚车上见到外面点点烛光，令他和其他被羁押人士非常鼓舞。黄碧云又说被还押的时候心情平和，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事。 至於初選47人案被拒保釋的30多名民主派人士，至少7個人放棄每隔8日向裁判官申請複核保釋的權利，包括東區區議員趙家賢、前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永康、區議員鍾錦麟和范國威等等。其餘20多人已經提出複核保釋申請，將會在星期五，即是3月12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聆訊。而律政司針對其餘9名被告的複核保釋聆訊，將會分別在星期六，即是3月13日和下個星期一3月15日進行。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印太司令部說，中國是21世紀對安全最大的長期戰略威脅。美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海軍上將星期二3月9日在國會作證時說，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亦都是21世紀對安全構成的最大長期戰略威脅。美國在與中國展開大國競爭時面臨的最大危險仍然是常規威脅力的削弱。他說，美國必須採取一種具有戰鬥信譽的常規威脅態勢，防止衝突，保護美國利益，並確保他的盟友和夥伴的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菲利普·戴維森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亦都是21世紀對安全構成的最大長期戰略威脅。美國在與中國展開大國競爭時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常規威脅力的削弱。他說，美國必須採取一種具有戰鬥可信性的常規威脅態勢，防止衝突，保護美國利益，並確保他的盟友和夥伴的安全。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說，我擔心他們正在加速他們的雄心，要取代美國和我們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他們早就說過希望在2050年之前做到這一點，他說我擔心他們將那個目標移得更加近了。戴維森上將還在聽證會上說，與我們的自由和開放願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內壓制和對外咄咄逼人，推行一種封閉和威權的體系。在軍事上，戴維森上將說，中國迅速發展的能力和日益增強的競爭態勢突顯了它致力於成為一個在地區佔據主導地位並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北京正變得越來越有信心，而且中國領導人表現出接受摩擦來到追求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的意願。他說，這位海軍上將分析了美國在與中國展開大國競爭時所面臨的危險。他對參議員說，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在該地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常規威脅力的削弱，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威脅力，中國將會有恃無恐地繼續採取行動，取代以規則為基礎的既定國際秩序和我們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願景所體現的價值觀。他說，美國印太司令部應對大國競爭的方法是通過集中在四個關鍵領域來推進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直至提高各軍種聯合作戰殺傷力，加強軍力設計和態勢，強化盟友與合作夥伴，以及使到美國的演習、實驗和創新項目現代化。這位印太司令部司令認為，美國必須盡力阻止與中國發生衝突，但美國亦都必須為衝突做好準備。我們在印太地區的威脅態勢必須顯示出能力、實力和意願，徹底讓北京相信通過軍事力量實現它的目標的代價過於高昂。確實，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阻止衝突，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維持和平，但如果競爭演變成衝突，我們絕對必須做好戰鬥和打贏的準備。他在作證時是這樣說的。除了中國之外，戴維森還將俄羅斯、北韓和暴力極端主義組織列為美國在追求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所面臨的關鍵對手。戴維森上將的講話呼應了拜登政府在有關中國問題上的表述。美國總統拜登在較早前的講話中說，美國正在與中國展開極端的競爭。白宮在最近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中說， 中國是唯一有潛在綜合實力挑戰國際體制的主要競爭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講中也表示，中國是唯一擁有經濟、外交、軍事與技術實力來到對穩定與開放的國際體系，所有那些我們希望世界以這種方式運作的規則、價值觀和關係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他說，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就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他一直強調，美國必須從優勢地位來和中國打交道，在應該的時候和他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和他合作，在必要的時候和他進行對抗。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將中國是五國大樓的步調威脅，以及中國的軍力發展步調影響到美國為保持自己優勢而必須採取軍力發展步調。戴維森上將定於今年較晚時候退役，過去幾個禮拜以來，他一直在爭取讓大眾更多關注一個越來越大膽的中國所構成的危險。上個禮拜一，戴維森將軍在參加一次網上會議時亦都曾經這樣發出過警告，說我們在印太面臨的最大危險是針對中國的常規威脅受到侵蝕，沒有有效和令人信服的常規威脅，中國將會變得更加大膽。戴維森在那次會議上是這樣說，他說我們必須讓北京相信使用武力達到目標的代價實在太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和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國經濟永遠都不會超越美國，這句話傳到去厲害的國家，會有很多人憤怒，亦都令到很多人失落，但是这个很可能是未来的现实。亦附言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做出预测，在全国和局部都屡试不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前白宫官员何瑞恩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这本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是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宏观研究的人口学家易富贤的文章。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科学家、作家。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发表于英文版《南华早报》上面的，标题为《比日本还糟，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将如何摧毁他经济的梦想》。易富贤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是错误的中国人口数据导致的战略误判。对此，美国之音记者对易富贤进行了专访，记者向他问话，你提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为什么呢？易富贤说，他其实研究中美关系十多年了，这些关于中国非威胁论的观点在他的《大国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的第一版的时候就存在了。那时候中国经济长期以 10% 的速度增长，大众整体的思路就是中国经济很快将会超越美国。2011年的主流甚至认为20年之后的2032年中国经济将会是美国的两倍，当时国内很兴奋，认为中国正是崛起成为世界第一。而他以为中国是日本式的短跑，就好像南韩和台湾一样，而美国是长跑，短跑速度暂时超过长跑的并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人口结构急剧老化，劳动力在2013-14年就开始减少，而美国劳动力到了2050年都不会减少。美国的精英学者很少从中国的人口数据来到进行分析，更并不掌握真实的数据，因为有大量的灌水的现象。他在研究的20多年当中，发现曾经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地方教育部门、地方户籍部门和医院等等都夸大了人口的数字，这样来对未来劳动力、消费力、生产力、创新力等关键经济成分的估算都夸大了，导致未来的经济成长和国力亦都被夸大。另外记者又说，你说的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那你的底气是哪里来的呢？这位易先生说，记得2016年他去到中国参加博鳌论坛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说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估计这个话被解读为他在唱衰中国，于是他被封杀了。当时中国舆论是一片 离开了我的国的呼唤声，而他的声音对中国是很大的打击。而讲到底气，他一直以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生产、消费和创新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中国崛起是靠人口，79年改革开放，80年的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美国当时是30岁，中国经济只要稍微顺应规律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事实上也是这样，那时候一个青年的中国对一个迈入中年的美国，两个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目前是42岁，而美国是38岁。如果中国稳定住 1.2 的生育率，即是说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是 1.2 个子女，到了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是49岁，而美国是42岁。2050年，中国将达到56岁以上，而美国是44岁。咁呢度可以睇到美中两个各自嘅可持续性究竟系边个占咗优势。佢又认为大概喺2030到35年间，中国人口数据嘅各方面都将会逊色于美国，意味住经济增长速度喺2035年左右开始低于美国。再落去就系记者话，前几日英国一个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所中心所讲的2028年中国经济体量会超过美国，获得媒体同一些专家的赞同。此外还有预测又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今后将会达到美国的 50% 甚至是 70%。 那你怎样看呢？易先生说他认为不可能的，要实现经济总体量2028年超越美国，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年的年经济增长率要超过 7%。 事实上中国最多在2021年由于疫情后复苏反弹可能超过 7%， 其他并没有一年能够超过这个数的。他在2000年代曾经讲过，2012年都会是中国人口的拐点，也都就是经济的拐点，就是经济增长都会开始减缓，当时没有人相信。果然到了2012年，中国经济从2011年的 9.6% 开始回落，一直滑到2019年的 6.1%。 而在这个方面，投资界只是看好一两年的数据，它是会看十多年的数据的。至于他们对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他亦都不赞同。中国目前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1/6，并没可能攀升到美国的一半甚至更高。日本1995年的人均 GDP 曾经是美国的 1.5 倍，目前2020年已经降到 61%， 今后很有可能低于美国的 40%。 南韩和台湾以前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地缩小，但是2011年之后，台湾人均 GDP 定格在美国的42%就不动了。南韩2011年左右到美国的50%左右亦都徘徊不前了。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会继续降到低于美国的 30%。 欧盟2008年是美国的 76%， 目前是 53%。 德国是欧洲的翘楚，人均在2008年曾经是美国的 94%， 但是到了2020年降到了 71%。意大利在2008年是美国的 84%， 2019年降到 51%， 还有葡萄牙、希腊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些仅仅是几个例子。另外记者又说，这些国家或者实体都落入了类似的模型之中，就是从追赶美国到丧失马力，再从美国拉开距离。为什么有这样的雷同现象呢？中国是否也都会跌入这个的模型呢？易先生说，老龄化是最大的问题，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国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和美国的差距才开始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曾经跨过了中等收入的陷阱，但是由于落入老龄化的陷阱，又重新返回到中等收入的陷阱。他一直在这里打比方说，没有医生诊断病人死于年老，而是说死于各种的病症，好像心脏病、癌症、肥胖等等。德国、日本被看出一个有癌症，一个得了中风，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老龄化。而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已经低于美国，2000年比日本、德国、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还低，今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这些国家还会严重得多。所以人均的 GDP 不可能达到美国的 50%， 老龄化对中国是一头 灰犀牛，而新冠疫情对美国是黑天鹅，一年即逝，灰犀牛是漫长的，不可能逃过的。目前美国遭遇黑天鹅，很多亲中派大呼中国制造的优越，但其实只是中国暂时获得短跑的优势，人口老化，消费力下降，经济下降，创新力下降，劳动力减少，制造业衰落，这些就是中国的大方向。记者又说，你说的中国错误的人口数据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易先生说，这些就是灌水了。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的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是 1.2， 出生人数是1408万，已经到了需要鼓励生育的时候。于是计生委一个法规司长表示，这么低是不可能的，于是加以虚报。计生委甚至公布说，一旦放松计划生育，这个数字会升到 2.1， 将会导致人口无限膨胀。在后来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小普查之后，计生委继续拔高生育率。2016年开放全面二胎化之前，计生委预测二胎化之后每年可以出生4700万的婴儿。2015年的时候说，虽然达不到预期的预测的这个数目，但是可以达到2200万，但是实际上2016年出生率远低于预期，单单是 1.24， 意味着出生婴儿是1200万。当时由于2017年要开十九大，将会决定国家计生委是否存在，计生委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公布出生率符合预期。他说2018年将出生1846万，实际上2018年国家为计委被撤销改制，真实的出生率浮出水面。政府发现这一年仅仅出生了1362万的婴儿，大大少于这个之前预报的1800多万。那时候国家统计局数据来自计生委，而中国人口协会会长是计生委主任，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口普查的副局长，一般是中国人口协会的副会长都受国家计生委的领导，大家都根据需要来到定那个数据。此外，地方教育局你都将数字扩大化，因为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联合出资，中部地区中央出 60%， 西部地区中央出 80%， 多部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中央的经费。到了2000年出生的子女2006年上小学了，这个时候原来统计的出生数字1408万变成了1729万。到了2014年，这些小老哥进入初三，经费已经发过，并没必要隐瞒那么多了，他们的人数返回到1426万。2015年15岁的时候，这个数字进一步缩水到了1350万。医疗系统亦都有水分，2008年之前农民生子女要自费，之后政府建立了部分保险的制度，农民生子女有保险和费用，于是医院和管理机构虚构数据，无领经费，卫健委亦都不知道到底出生了多少人，他们管不到那么多医院的出生的人数，出生证根本没办法控制。2010年户籍改革，大众上户口并没什么限制了，很多人买卖出生证，办双户口甚至多户口，人口的数据被虚构，公安局户籍数据造假给统计局用厉害，这是因为跟户口相联系的利益大概有20多种，包括购买房屋优惠在内。郑州有个细小的派出所，一年之内虚报了1000多个户口，譬如说张三在郑州有个户口，再用李四的名字去到广州买一个户口，张三李四都交了社保，以后可以领到两份社保，根本是查不出来的。2000年到2019年，国家统计局认为中国增加了 1.3 亿人，公安户籍就显示增加了 1.7 亿。他推算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是1000万左右，已经开始负增长了。但国家统计局说是1523万，增长了530万，户籍就显示增长了924万人。咁记者话，你嘅意思就系人口因为人口因素决定中国昨日嘅崛起、今日嘅转折同明日嘅走势。咁咧喺呢场博弈之中，你对美国嘅人口状况有点样嘅观察呢？易先生话，美国生育率100多年嚟一直高于英法等欧洲主要嘅大国，几十年嚟喺发达国家里边亦都系最高峰。二战之后，欧洲同美国都出现咗婴儿潮，但系美国嘅高峰更高。 呢啲對美國後嚟幾十年嘅發展極為關鍵。美國六十年代開始生育率一度下降，直到1976年僅係剩翻1.74，比歐洲仲低。如果按照嗰個趨勢，美國目前已經衰退咗。不過之後美國開始鼓勵生育，尤其係里根上台之後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到生育率返回升到1989年嘅2.0，到咗2007年一直保持喺2.1左右。相比之下，歐盟從76年嘅2.06滑到1989年嘅1.65，再到2007年嘅1.51。2005年亞洲嘅日本亦都下降到1.26。喺美歐日呢個板塊之中，美國係最高噶。不過美國佔優勢嘅人口最近10年嚟喺度下滑，目前已經降到咗1.65，估計美國今後一段時間會維持喺1.5，因此亦都會衰落。呢啲係美國需要警惕同防範嘅。而你提到人工智能機器人在創造財富方面的作用，他認為機器人的確可以從事生產，但是他們不消費，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減少消費就會減少需求，減少進一步創新的可能。而且人工智能僅僅是實現從一到 N 的創新，只有人力資本才能夠進行從零到一的創新。而講到美中兩國，他認為美中之間存在諸多的問題，但惡化的導火線就是貿易逆差，就是來源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的上一代勞動力充足，大量生產，而獨生子女這一代消費買單量的萎縮，產品過剩，需要大量出口，導致美國進多出少，還賠了自己的製造業。記者在下面就說，如果回望過去，你怎樣來到評價曾經做出過的種種的預測呢？易先生說，美國方面他曾經預測德州會崛起，中西部五大湖地區會衰落，目前正是成為現實。美國的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報告每期都引用他的文章，美國國會中國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亦引用他的文章，不過並不知道他們是否會重視。中國方面，他在2000年之後寫過一篇文章，指出中國東北會衰退，2005年前後發表了很多文章，認定中國經濟中心會從東北向西南轉移，應該是七世紀唐朝之來最大的轉移。他這樣預測的主要根據是人口，中國生育率是南高北低，西高東低，東北最低，西南最高，意味著東北衰退，西南崛起。目前看來果然真是這樣，應該崛起的，應該衰落的都出現了。而中國東北在1980年的 GDP 佔全國 13.7%， 2020年是 5%。 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左右開始向西往南轉移。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的报道。
中共召开两会期间，台湾有学者就相关涉台文件进行分析，指出北京对台立场仍然维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不过亦都有学者认为，两岸是否能够从目前的冷冻状态转为冷和，关键就在于北京的一念之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岳教授說，中共今年兩會召開期間，縱觀政協主席汪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及外長王毅等人的涉台談話，北京對台的立場和原則就是八個字：一中原則、九二共識。他說，
一中原則是基本立場，九二共识，他这里说这是两岸谈判协商对话的主要基础。
张岳话，一中原则是基本立场，九二共识中共认为是两岸谈判协商对话的主要基础。张岳又指出，蔡英文总统今年的元旦讲话，再加上新的国安人士布局，很多人解读两岸即将要春暖花开。不过从禁止台湾凤梨进口的事件来看，大陆方面主要想表达的就是，两岸关系如果没有政治互信，不单止影响谈判协商，甚至会冲击双方的交流。由台湾著名企业家张荣发设立的国策研究院3月8号举行一场名叫做中共两会两强与两岸的座谈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张岳仲提到，北京方面应该不会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措施，甚至会在两会通过十四五规划之后，对台湾采取更加积极的促进融合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等等的作为。 包括推动共同市场以及台商在大陆上市等等。至于底线就是坚定反对台独。张岳建议在两岸目前的僵局之下，双方应该明确彼此的底线，避免误判，其次是防范意外，做好必要的危机管控，并且加强交流，避免敌意螺旋加深。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指出，虽然中共两会文件显示没有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和准备，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之后亦不断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而并非敌人。蔡英文总统亦重申无意改变台海现状，希望各方能够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秩序，但是台海周边的紧张情势仍然不断上升。马振坤说，包括美中基舰从黄海到南中国海不断出现针对性的举动，双方对峙的紧张程度不断上升，进而牵动解放军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台湾军方基于确保国土安全，亦采取反制作为，使到两岸之间的紧张情势亦同步升高。他说，
美中台三方在台海、南海、东海乃至于黄海，这三方的军事互动很明显的陷入了一个恶性螺旋的一个状态。
马振坤说，美中台三方在台海、南中国海、东海以至于黄海这三方的军事活动很明显陷入一个恶性螺旋的状态。马振坤又强调，美中台三方现阶段都没有意图挑起冲突，但是紧张情势就不断增高，各方面都应该避免出现可能导致非意图性的冲突以及冲突升级的举动。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黄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民进党对于两岸政策的善意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作为基础。蔡英文总统更加不断强调，愿意同北京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之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北京方面应该要思考，不断强调的九二共识已经出现了两个很大的问题。他说，
第一个就是九二共识的诠释已经在他过去这几年当中，他单方的诠释出现非常非常大的转变。
王志胜说，第一就是九二共识的诠释已经在他过去这几年单方面出现非常大的转变。第二就是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完全不接受九二共识。在这个情况之下，北京所谓的前提已经走了死胡同。反而台湾是一个开放的选项，北京应该要思考怎样去转变，而他认为球是在北京手上。王志胜就说，北京原本以为透过禁止凤梨进口这种已经逼统的做法可以奏效，例如造成台湾农民和民进党政府对立，或者是台湾朝野政党之间的冲突，结果反而令台湾内部更加团结，更拉大了两岸之间的心理距离。展望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王志胜认为冷和的趋势应该不会改变，包括美台都希望两岸之间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台湾亦已经准备好，两岸是否能够从目前的冷冻状态转为冷和，关键就是北京的一念之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钟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随着疫苗在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开始施打，中国进入后新冠疫情时代，大流行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就业市场形势仍然十分之严峻。最近当局推出了一系列的稳定就业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鼓励城市高学历人才向农村转移。五六十年前在中国掀起的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事隔半个世纪，上山下乡似乎出现重启的迹象。2020年秋季，中共七部委同时发出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鼓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2月23号又发布有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同时中共各大官媒及知名学者亦都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吹风造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号刊文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壮举。北京大学教授于鸿钧亦都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洪炳琦指出，應屆生到城鄉社區創業，換言之就是到基層工作。自從2019年中，中國共青團就印發了關於深入開展農村振興青春建工行動的意見，計劃將會在2022年前動員上千萬大中專學生下鄉參與農村發展建設。何先生大學畢業之後，父母就在天津老家為他安排了穩定的國企工作，但是他因為年輕氣盛，不滿國企單位的安逸工作，辭職決定參加人才下鄉計劃，去農村鍛鍊自己。
我是大學學的是經濟學專業，當時也是家裡頭在城市裡面擁有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我呢，因為年輕有闯劲儿，总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太安逸了。
何先生说他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屋企里面的帮助在城市里面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而他自己因为年轻有创劲，总是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工作太安逸，所以他就辞了职。当时正好赶上天津这边有一个考试，招募高学历人才去下乡去实现完成国家的一些政策，譬如农村振兴等等。当时他想的是趁着他年轻有干劲，可以在农村这片土地大有作为。而原落户农村的何先生并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层层的筛选进入了乡镇之后，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这些令到他不单止有点失望。
在我就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一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政府的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
何先生说在他就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他们这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毕竟他们相对于其他农村政府普通职工来说，他们是有高学历的，上面将他们招募过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分发到他们最开始考试的时候的那个岗位，而是好像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简单的工作。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从中共的理论上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和努力劳动的差别。但实际上，上山下乡的目的除了表面上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将革命热情未减、思想依旧活跃的知识青年赶出城市，以巩固政权。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无视抑或是杂视，他们的相同点都是通过将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到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
你知识青年也好，你知识分子也好，那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嘛，因为他有知识嘛，有知识的优势。
宋永毅说，知识青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知识的优势。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习近平，他们并不希望这些人有独立的头脑，就送他们去农村，那个就是农民化。知识分子的农民化就文明来说是一个倒退，就他统治来说是一个加强，因为他要管住人民的脑才得。宋英系认为习近平以经济问题来到游说重启上山下乡的闹剧。他说马克思有句话，就是说历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时常还是一个正剧，但是当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闹剧或者是一个喜剧。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习近平不停地在搞闹剧搞喜剧，因为你想上山下乡，毛泽东搞的时候就是几千万人上山下乡，而且他还振振有词的。他说这些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已经破产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那个时候亂搞，搞到天怨人怒，咁樣最後就取消咗。而家習近平就係要搞呢樣嘢。
马克思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历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它常常还是一个证据。
钟永毅又补充话，毛泽东嗰个时代佢仲有经济问题，佢当时之所以将咁多嘅知识青年红卫兵赶到下乡去，除咗佢唔系咁好控制之外，仲有经济上嘅问题，大量嘅人喺城市唔能够就业，因为文革将经济搞到一塌糊涂，而家嘅经济冇差到去到文革嗰个程度，可以见得习近平将控制人嘅思想，尤其系将佢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嘅农民化放喺佢嘅首要地位。除咗觉得自己一身武功就无用武之地嘅何先生事先仲了解到参与人才下乡计划会有或多或少嘅补贴同良好嘅配套条件，甚至对自己未来嘅仕途有一啲帮助。但系现实情况同何先生嘅愿望大相径庭。佢话佢哋嘅工资同待遇并唔系好高，可能会比普通嘅公务员都差一截，并冇讲因为针对佢哋嘅岗位有一啲特殊嘅补助，冇嘅。佢哋目前嘅待遇只能够勉强维持佢哋嘅正常生活。中国嘅农村振兴计划实际上喺几年之前就已经启动，但系大多数仲系以公益性嘅帮助同扶持为主。可以話人才不斷流失，使到當局意識到完善實打實的補貼等的實惠性的政策才是令人扎根農村的關鍵。全國政協委員劉永好就曾經建議說，通過補貼和配套條件建設實施農業人才下鄉計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據統計，大學生村官掛職期滿之後 90% 面臨重新擇業、後期管理安置的問題。大學生村官在推動階段獲得了一些政府的承諾，譬如解決户口、優先安排、上研究生等。很多決定參與人才下鄉計劃的應屆生選擇將上山下鄉當作跳板，但是政策下不到下來，補助跟不上，實施能力差，人才下鄉之後發現事與願違，選擇離開亦都無可厚非。何先生說，他剛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他們去到農村的時候，他們只是不被老百姓認可的，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是去倒金，因為在他們眼裡面，他們這種高科技高學歷人才是不會長期留在農村的，他們覺得他們這些人停留一兩年之後就會被政府調走或者是提職，他們不願意跟他們一些人講一些真心話，要他們去融入他們的生活裡面，所以說這造成他們工作上的一些困難。而當何先生正式開始接觸村裡面建設的點點滴滴的時候，他意識到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沒辦法跟老鄉溝通，教育文化環境的差距導致村官和村民這兩群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出現了嚴重的意識形態的分歧期。何先生反映，農民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們不願意通過城市人才帶來的先進技術和思想改變生活，他們更加希望等著政府救濟補助自己。何先生又說，在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他想他用他在大學所學到的一些知識幫助農村的建設，幫助農民脫貧，教會他們怎樣去利用新時代高科技的方法去實現脫貧致富。他想這些也是國家發起政策號召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農民的固守思想是等著政府的補貼和救濟來到解決一時的貧窮，實際上並不能夠在本質上解決他們的貧窮。歷史學家郭劍雄先生說，上個世紀中國的上山下鄉那些不叫做青春無悔，那些是青春無奈並沒有選擇的，沒辦法不承認新一代的知青確實擁有了選擇權，但他們需要面對的是新時代的問題。張女士是文革時期近2000萬上山下鄉隊伍之中的一員，去到山西插隊的時候，歲月令到他刻骨銘心。他表示，目前人才下鄉面臨的困難跟當年不同，文革時期的知青需要面對的是生存的問題，現在就需要對付的是人心。他說他們真的做到了中國最底層的農村，接受了農民最淳朴的感情教育和最艱辛的生活生產條件的教育，才知道農民的不容易，才知道了糧食來之不易。在農村這幾年令到自己知道了中國廣大農民生存的基本生活和狀況，和他們的經濟條件、人情往來，和他們淳朴善良的真善美的 真情實意。張女士又表示，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當年知青是單純的，老鄉是淳朴的，但幾十年以來中國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人心變化太大了，個人的經濟條件和文化知識、生長環境的變化，令到整個社會國民素質下降了。根據自由亞洲的報導，獨立學者吳造來就認為，新老下鄉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將這些人打發到邊遠地區去緩解中共的壓力。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知識被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最為痛苦的不過是國家的家園離散、軍慾分離。張女士回憶說，她是16歲離開北京的，當時北京市政府有號召她初中才畢業，屋企裏面父母來講非常之反對的，當時要去山西曲沃，是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老家。難忘的就是當時北京上火車的時候，當時走的時候他們將近有1000人，北京市政府專制要他們去的山西，直接去的山西後馬火車站，全卡送他們，全校老師同學都去送。北京火車站在8月5日上午10時發車的時候，車站可以說是一片哭聲。他又接著說，之後他去了半年之後，他的母親去山西，他想他的母親想到好犀利，差啲神經失常。以當下中國的經濟條件，回家與家人團聚相比文革時期確實容易得多。但村官何先生就反映，農村基層工作繁雜，節假日週末根本不可能回家，必須要在農村裏面看著。另外一方面，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最為人詬病的是知識青年的教育斷檔，多數知識青年下鄉的時候僅僅是初中的教育水平，中斷了教育的他們最終在高通發展的中國的社會裏面淪為底層。張女士又說，因為他們16歲初中畢業之後，去到農村之後就沒有在學習文化知識，有一部分人當時的相當少的一部分人自己還是在那裡看書，然後返回到城市之後，和城市裏面的一些工種不銜接這樣的情況亦都確實存在。尤其改革開放之後，很多人被淘汰了，沒有文化知識跟不上時代，最後做一些社會底層的工作。以上是美國之音穆少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近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審議《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的修訂。有分析表示，中共在建黨100周年前夕修訂在高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是以習思想進一步強化針對高校的組織和思想控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報導。
中共官媒新華社近日的報導說，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6日召開會議，討論修訂《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的議題。報導表示，會議說這次修訂是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和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堅持和加強黨對高等學校全面領導的重要舉措，對於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報導又說，會議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校的全面領導，不斷加強和改進高校黨的建設，推動高校黨建和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深度融合，確保黨的教育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貫徹落實。這個會議還要求高校基層黨組織要更好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2010年8月13日起開始施行，在2009年11月3日習近平主持的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對這個條例送審稿，逐條逐章逐節進行了討論和研究，隨後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討論並且原則上同意有關條例送審稿印發施行。中共一向注重高等學校的黨建以及政治思想教育，視高校為中共意識形態領域的前沿陣地，加強 党委对学校的掌控积极在学生当中发展党员。中共的批评者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2012年掌控大权之后，比以往更加严厉地控制高校，压制不同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